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愿我作佛其圣法王，过度生死，弥不解脱，不失调意，戒忍精进，如是三昧，智慧为上，悟是得佛，普行此愿，一切恐惧唯着大安。好，先看这一句，这一段前面的记述是赞叹四自在王如来的功德，是叙述自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愿啊。那么这个菩提愿又分为三个层次展开。第一是愿求获得如佛那样的功德，第二是愿求国土第一的功德，第三是愿求菩萨的功德啊。我们先看这一段是第一啊，他发愿，愿我着佛其圣法王啊，这个誓愿我要着佛像四自在王一样其等啊，这个其就是其等，圣法王就是指世间自在王如来啊。那么这个法藏比丘也深知是自在王如来果地上的身口意三业也都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啊，推仰佛德，自己也内重己灵啊，了知自己跟佛在心地本源无二无别，所以他能够发出其圣法王之愿。过度生死啊，过度啊就是出离的意思啊。生死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两种。分段生死是三界六道轮回的这种啊轮转，变异生死是圣人的啊那种尘沙和无明惑的变异，这两种生死都超过啊，超过这两种生死就得到了大自在大解脱啊，这个解脱就是离开一些系缚而得自在的意思啊。那么我们凡夫都不自在，都被这种见思惑业所系缚啊，就在十三界当中啊遭受轮转之苦。如果离开了烦恼的系缚，就脱开了一切重苦。 啊，解脱的境界又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了啊。我们从诸佛菩萨以及祖师大德的啊这些行业当中，就能感受到解脱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啊。就比如我们禅宗初祖达摩祖师啊，他是面壁在嵩山面壁九年，得到传法的啊慧可禅师之后啊，他就在东魏天平年间就圆寂。圆寂之后呢，当时魏国有一位使臣到西域国家去出使啊，那时候都是步行呢 啊这个三年以后，这个使臣叫宋云，他在回国的途中就经过葱岭，就见到了达摩。达摩他迎面碰上，他问达摩到哪去，达摩说回自己的祖国，手里还提着一只鞋子啊。那这个宋云并不知道这个达摩原籍的消息，所以他回到国之后就向魏帝禀告自己的这是使节的这种情况，同时顺便讲到他在回国途中见到达摩。哎，这一说这个魏帝就大吃一惊，你怎么见到达摩？达摩大师在三年前就已经圆寂了，我们都参加了他的圆寂葬礼，你怎么能见到他啊？所以当时魏帝就打开那个墓穴，在那个棺材的棺木里面，真的就没有见到达摩了，只是留下了一只鞋子棺材里啊。这就是一些啊祖师大德游戏人间、游戏神通啊种种解脱的境界。那么下面是讲六度了，布施、调意、戒忍精进啊。这就是法藏比丘他祈愿求菩萨的六度的德行啊。首先六度把布施放在第一啊，布施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微布施啊，这个都是佛教常识了啊。他这个调意就是通过布施能够制服我们的意地上的恶啊，我们通过这个布施就度过我们的悭贪啊，这是我们的行为上的恶的这种内容。一切凡夫众生都是对自己拥有的东西他悭吝小气，舍不得给予，不属于自己的想占为己有，贪心，这个悭贪是众生的烦恼之一，所以就要用布施来啊度过这个烦恼啊，所以就叫布施调意。戒啊就是持戒了啊，戒又分啊律仪戒、断一切恶啊、善法戒、修一切善、饶益有情戒，这就是度一切众生，这就是三聚境界啊。这个戒是度我们的破戒的这种冲动，又叫毁犯啊。人都喜欢不受约束，不受约束的就是他的烦恼嘛啊，一旦约束他就觉得很不舒服啊。但不约束自己的烦恼，我们自信的好的一面出不来啊，得不到解脱啊。所以六度持戒是非常重要的，也是 三无漏学的基础啊，持戒度毁犯。忍，这就是忍耐忍怒啊。一个修行人要有忍性啊，有对人的忍，冤家对头碰面，各种怒骂诽谤啊，甚至无理的这个损伤，你都得不要生嗔恨心，要忍得了啊。对各种逆境要忍，对这各种顺境啊，这时候你春风得意了，也不要得意忘形，也能够忍得心平气和，把它看空啊。这叫修忍啊，能忍之人才是大力量之人啊，匹夫之勇都是最终没有好结果的。就是这个忍就度成慧啊，忍者精进啊，精进是度懈怠放逸啊。一切修行世间和出世间的福德功德都端赖精进而得到啊。精进就好像一个士兵披上盔甲跟百万魔军去战斗的时候，他是勇往直前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把这种精进的心调动起来。精进一个从自立的角度要精进，这就求证自己的啊这种佛性，利他利益众生也要精进啊。他没有精进之心，只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很难付诸实施。有想法很多，处在策划阶段很多，但是要把这种想法付诸行动，一定要有勇猛精进心。那么勇猛精进心也是以他的菩提心慈悲心作为动力机制来驱动的啊。所以精进度懈怠啊，放逸，很多修行人往往就这一点精进做不到。比如念佛，哎，他也相信念佛法门不错，也相信阿弥陀佛慈悲愿力，也相信有极乐世界存在，但是叫他一念佛就打瞌睡，一打瞌睡他也没办法啊，那就拉倒吧，算了，睡觉。他往往就在这里面冲不过去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打佛七百万佛号一日一夜，它都是调动我们的精进心啊，冲破这种懈怠放逸的啊。这里提出了啊，下面就是三昧，如是三昧，三昧就是禅定了啊，三摩提，自心一处，悉心静虑啊。这个禅呢，能够使我们的思维散乱的心给它摄归一处，这叫安住静虑。静虑到了一定时候，就能够引发我们本有的智慧。这个智慧出来了以后，我们就能够助利益众生的佛事啊，这都要由禅定而得到。那么禅定的前提要持戒啊，持戒，这是如是三昧，智慧为上，这是般若，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指啊，了解诸法的空性啊，不住一切法，就住在般若空慧里面，无分别智啊。那么在六度里面，确实智慧为最上啊，前五度是属于福德的范畴，五度如盲啊，六度第六度如目啊，如眼睛。有这个眼睛才能引领这个前五度的福德趋向 出世间的无漏的功德啊。所以智慧为先导啊，如果没有智慧，你修五度修得再多再深，也不能出离生死啊。所以唯有智慧深达诸法的本源，解脱一切系累，就为最上啊。所以这个智慧是度愚痴的啊，愚痴的。那么在凡夫层面，最大的烦恼是这个六种啊：悭贪、破戒、嗔恚、懈怠、散乱、愚痴啊。那么这六度就是最佳的疗药啊。一切菩萨成佛的啊六大科目就是这六度啊。所以我们行菩萨行，首先要从这里要入手啊。法藏菩萨也深刻了解这一点，他发愿自己一定要啊行持菩萨的六度。那么行六度要指向成佛，所以我誓愿得佛啊，这个誓是为了满足某个目标来对自己有一个制约的这个作用。修行人修行呢，特别是修难行之法，有时候是要发誓的啊。发誓具有它一种很大的力量，它能够使我们不退，就好像这个战士上战场啊，首先他有个誓师大会啊，誓师大会呢就促使他非常勇敢呢，视死如归呀，大家的士气都非常啊勇猛啊，有一种破釜沉舟啊不进则死的这种精神，他就能够打胜仗。如果没有誓的一个约束，因为本心都有怕死的这种本能，如果有一个人怕死后退，他就马上很多人受这个牵引也都后退，那就兵败如山倒啊。世间打仗也是这样，我们修行也要有这种誓啊。那么修菩萨的六度，其目的一定要达到成佛的目标才罢休啊，不能达到成佛目标就不中转，所以要用誓来约束自己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普遍的实行这个六度成佛之大愿，普行此愿啊。那么这个六度的大愿，其就包含着自利利他了啊。这自利利他，由于本质上我们自己跟众生是同体的，所以我们修任何一种善法，必然也就是度的众生啊。你比如我们持戒，持五戒，它是对治我们烦恼的，同时这五戒也是给众生一个极大的恩惠，叫五大施。你持不杀生戒，那么众生跟你待在一起，他有安全感，因为你不会杀他啊。持不偷盗戒啊，众生的财物他有安全感，因为知道你不会偷盗啊。所以这样就也就同时把众生内在的一种恐惧呀、啊、解除了啊。这个一切恐惧围着大安，它包括两个方面的。从自己方面来看，我们也是生活在种种恐惧不安当中啊。如果我们修行菩萨六度，就能使我们得到大安心、大安隐、大安乐啊。当我们自己得到安乐啊，同时这又是一个同体的关系，也就给一切众生啊也得到安心、得到安乐。那么这里 为什么法藏菩萨在这里把这两句话点出来啊？这两句话，一切恐惧为说答案，是具有着阿弥陀佛大悲愿力的核心内涵在里面的。这个法藏菩萨观察自己和以及所有的众生，他都是生活在恐惧当中的啊。首先，这个生命的本质它就是无常的，是败坏的，是污染的啊。尤其是生活在这个轮转过程当中，这三界都是火宅，处在火宅当中的人谁能得到安心呢？他都是在大恐惧里面啊。那你说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间，那种种恐惧不安是伴随着我们呢啊。这种浮躁，这种焦虑，这种紧迫危机感，实际上就是恐惧的一种表达形式啊。拼命的赚钱，怕没有钱呢，我治病没有钱，养老怎么办啊？住房怎么办啊？这些都像几座大山紧紧的把人压在那里，他说恐惧不恐惧呢啊？如果贷款买点房子，买了一点汽车，如果一个月没有工作，他心里发慌啊，银行贷款怎么还呢？他为了得到物质上的消费，把自己抵押给银行，抵押30年50年，抵押了一辈子。现在的这个时代，真的很多人的这种安心是得不到的。一个人得不到安心，在这种恐惧当中，那是最不自在的啊。尽管他有点钱啊，当他除了钱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里面有很多恐惧。比如现在恐惧的表现形式，失眠，睡不着，非得要安眠药才能够使他睡几个小时，他肯定身心不安嘛，所以睡眠都不好嘛，恐惧呀。啊，投资下去了，他天天要琢磨着我能不能收回来啊，在政场上这个官位能不能保住啊，作为工人是不是会企业公司会破产，我下岗了怎么办啊。那么现在竞争很厉害，我都要多搞几个证书啊，随时被炒鱿鱼之后，我还有重新就业的能力，还要学啊。啊，现在说终身学习，实际上是终身恐惧逼得他不得不去学习。啊，他就是这种逼老就苦啊，啊，逼老就苦。所以还有内面的烦恼，还有最大的一个恐惧就是生死的恐惧。啊，那你就是世间福报大，你各方面都摆得很平，子孙后代你也给他存了很多钱，好了，那面对死亡你怎么办？所以这个法藏菩萨他就在众生最需要的地方给予帮助啊。人在恐惧的时候，他会感觉自己的脆弱，他会寻求一种救助的力量，这实际上也是宗教心理指引。就好像在大海里面的渔民，为什么他要崇拜马祖一样，他要有一种心理的依靠啊。那么法藏菩萨在这里要给众生一个真实的依靠，要解除众生各个层面上的恐惧啊，最大的恐惧生死的恐惧。然而这个世间的这个衣食住行的这个问题也要给予解决啊。你看后面法藏菩萨在因地无量劫以来 积功累德的修持，他从福德方面先解决众生的自身用具的困难啊，就从手掌心里面可以流出各种各样的物质资源来布施给众生，解决低层次上的恐惧不安忧虑，然后再逐步解决他的心性上的最终的恐惧啊，最终恐惧的解决包括一切问题解决，就是建构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离开了一切恐惧，就得到了大安心大安乐啊。所以由于这个一切恐惧围着大安的这样的一个本质的内涵，就有必要建构一个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净土，来安立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恐惧的众生啊。好，请看下面，假定有佛百千亿万无量大圣宿足恒沙，供养一切施等诸佛，不如求道坚正不却，譬如恒沙诸佛世界，夫不可计无数刹土，光明齐照，遍此诸国，如是精进，威神难量。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是较量发菩提心的功德啊。这个假定就是一种假设之词啊，实际上这种可能性不一定存在，但用这种啊推到极致的比喻来凸显发心的功德最高无上啊。这个假定有百千万亿尊佛啊，他这个假定有佛百千万亿，百千万亿数量是修持这个佛的啊。无量大圣，这个大圣是指那些正道果位的那些声闻缘觉菩萨，也是无量无数不可计数，这数如恒沙啊。这个在佛经当中常常用恒河沙来比喻数量之多啊。那么恒河的沙子非常细啊，在所有的河流里面恒河沙的数量最多，再加上佛啊都是在恒河边出生的游化的，所以世众弟子社会人士常常见到佛在恒河流域之间的活动啊，习见故就把这个作为比喻啊。那么这些声闻缘觉菩萨的大圣数量也像恒河沙那样多啊。那么如果有人供养到了这么多的佛，这么多的大圣，他的功德福德也就无量无边了啊。但是供养这些诸佛圣人的功德跟这个求菩提道的相比还是远远不如的啊，不如求道。这求道就是啊上面法藏菩萨所发出的求佛之心啊，坚正不缺啊，坚是表明他这个心呢、啊、求大乘佛果的心坚固不拔啊。那么正是表明他是趋向大乘的佛果， 不会堕到身为圆觉的境界，这就正啊。那么坚固确正，不会退转，这个不确就不会退啊。那么这里跟华严经的理念是啊暗合的。华严经说啊，发心毕竟二无别，如是二心出心难，发心必能成正觉，是故我理出发心。你看这功德，你看发心就是开始发菩提心，和圆成佛果就是毕竟成佛的境界，这两种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但这两种相比，而初发菩提心还更难啊！如果发出了菩提心，也必然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我要礼敬初发心的菩萨啊。那在这里法藏菩萨就是在陈述他初发心这样的一种愿力和他的功德啊，供养无量的诸佛不如求菩提心功德大啊。这就是我们常常举的那个公案，大行沙弥和小果罗汉啊，这两个师徒俩，这个当然这个沙弥就被包袱了啊，被行李走在后面了。但是走在后面说，这个沙弥正好看到农民在农田耕作很辛苦啊，他就发了一念慈悲心，要救度这些，哎呀这些人这么苦，我要成佛，要度他啊。这一发心，这个师父他是罗汉嘛，有他心通，就知道了，就赶紧从他背上啊把行李拿下来，请他走在前面啊。可能小沙弥还以为他在关心他，也不在意。这时候他走在前面想，哎呀这个成佛太遥远了，这个众生又刚强难化，哎呀算了吧，我还是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吧。他心里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一动，哎，这个后面的罗汉他的师父嘛，就叫他停下来啊，把行李放在他的背上，叫他走在后面。就是哎，走在后面，这沙弥在走到后面这一想，哎呀虽能佛道长远，但还是要修啊，还是要度众生啊，不能退啊，是吧？又把这个心发起来，这一发起来，这个师父又把行李背在自己背上，又请他走在前面去，这么连续往返三次，这个沙弥也莫名其妙。等到了目的地，他才问师父，他说为什么一下子让我到前面来，一下让我到后面去啊？啊，他师父就说，你开始发大心了，要救度众生成佛，那这时候你是啊大心菩萨呀，我是小果罗汉，我不如你呀，我的背行李走在你后面了啊，然后你过一下子就退心了啊，说还是算了吧，太难了，你一退心，那我是罗汉，你是凡夫，你得走在我后面啊。那最后他又发心了，你又走在前面，我得走在后面。哎呀，这一说，这个沙弥还是很有慧根啊，他一听，哎呀，就是发心的功德都这么大呀，都这么尊严了，所以就加固了他发大乘心的这样的一个啊愿力啊，不退啊，不对啊。所以这里就不如求菩提道啊，坚正不取。下面又一个譬如，譬如像恒河沙这样的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福不可计，也就是非常非常多了啊，无数显其广度啊。那么佛的光明普遍照到这些 不可算计的刹土啊，来比喻如是精进微神难量啊，这是反映诸佛如来度化众生的精进。果地上的诸佛如来他都有大慈悲心，也有他的神通光明，所以这些诸佛在无量无边的刹土示现八相成道，教化众生之时，所以遍此国土就是有众生的地方就有光明遍照过去啊，就会示现种种的身份来度脱众生，脱离生死的苦海啊。这是诸佛如来在果地上的精进，所以他的果地上的威神啊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这反映一个菩萨在因地当中把这个菩提愿放在首位，在果地上是成佛以后，他是仇怨呢 无有终止，无疲无厌的啊精进的救度众生啊。好，请看下面。令我着佛国土第一，其众其妙，道场超绝，国如泥环而无等伤，我当临哀度脱一切十方来生，心悦清净，以致我国快乐安隐。好，请看这一段，这是求国土的功德啊。令我作佛，这里具有作法藏菩萨请四自在王如来加持的力量在里面，你要令我快速作佛啊，我所居住的国土啊殊胜超胜，在十方诸佛国土当中最尊第一，其众其妙，就是我国土当中的所有的众生啊，他的容貌颜色都是奇特而微妙的啊。那么法藏菩萨为了使极乐众生他从一开始就获得一个奇妙的身心，就有莲花化身一说啊，在莲花当中诞生法身慧命啊，在莲花当中转凡夫的容貌为佛的相好光明，具有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啊，这是指正报的庄严要奇特微妙啊。道场超绝，这是指医报的庄严啊。狭义的说，这个道场是指阿弥陀佛那个道场树的道场啊，他那个道场树能够令众生见菩提树得到无生法忍啊，音响忍、柔顺忍和无生法忍啊，使一切众生一生就能够证到一生补处啊，当来就能够成就佛果啊。那么广义的说，这个道场呢，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一个大道场啊，他方世界众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他不是去享五欲六尘的福的，他是在那里修道的啊。修道是极乐众生的日常生活当中第一要务啊，每天 这个见面的都是道友，谈论的都是道业啊，所做的都是佛事啊，灭自己的烦恼，开自己的智慧啊，度无量的众生啊。那么这个道场具有着阿弥陀佛的慈悲光明愿力的加持，他天天能够见佛闻法啊，闻法的机缘水呀、树啊、林毒啊啊，都能够讲经说法啊，资深用具应验而至，没有生存的压力。足上善人聚会一处，没有怨憎会苦啊，所以他那个修道的缘分是具足的啊。这道场超聚，国如泥环，泥环就是涅槃的意思啊，这是显示极乐国界啊，它的为什么能够最尊第一，它的体性就是涅槃啊。这个如呢，就是临近的意思，就是跟涅槃的境界非常接近啊，相似啊。我们知道涅槃具有它内在的常乐我净，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国如泥环，表明它这个国土是法性土啊，不同于他方世界是众生所感召的共业所感召的那种业力啊啊，业力的国土啊，这是由阿弥陀佛在那种涅槃境界当中，以他的慈悲愿力所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国土它没有衰变，叫无衰无变，离开了无常败坏啊，也不是像这个世间是各种这种基本粒子构成的微尘啊，它那个国土都是无量的珍宝合成的啊。那个珍宝的体性，你也不能说它有间有一个实体性的东西，它实际上是种种光合成的啊，所以它是无为的法界啊，在那里它那种刹土啊，就能够影响往生者的心，使往生者的心呢也能够趋向法性啊。环境对人也是有影响的啊，一个人生活，比如我们这个世界生活在一个比较生态平衡、风景优美、没有被人为的这种工业化所破坏的状态当中，他身心都是比较健康的啊。现在我们的很多疾病的产生呢，实际上有很多是跟环境的破坏是有直接的关联。你把树都砍没了啊，它各种生物的多样性也受到破坏了，再加上现在各种电子的这种磁场的这样的一个污染呢啊，包括我们用的手机，比如说你看这用电脑、看电视、用手机，这些都是对我们身心有很大污染冲击的东西啊，都属于不是很正常的情况啊。现在只是一些商家为了他的利润，他不去弄，真正都把这些东西揭露下，这些所谓的科技的产品对人的健康会导致什么情况？为什么现在癌症越来越多？难道跟这些没有关系吗？啊，所以环境的破坏是会破坏我们心理。实际上，环境就是我们心的一种外显。啊，看到日益污染的环境，啊，日益遭受到惨重破坏的环境，我们就会想到回光返照，我们的心也就这个样子，伤痕累累 所以人跟环境是确实是互动的啊，既然有互动的关系啊，一正不二，所以法藏菩萨要建构一个至为清净庄严的具有涅槃体性的这个刹土，来安立这些涅力凡夫，以这个法性土的这种力量来加持趋向涅槃啊。当我们看到西方净土这种七宝为地，乃至无量珍宝合成为地的时候，看到这些七宝，实际上我们回光返照，这就是我们自信的珍宝啊。看到那个黄金为地，这就是我们自信的中道了义的智慧啊。啊，它是托这个事相显示法性的，让我们开悟。在这个世间，我们开悟很困难的。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一尘一毛一花一水都能让我们很快开悟的，啊，消归自性的。所以这个国如泥环这一点，那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不仅是人的寿命无量，他的国土的寿命也无量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这个地球迟早要毁灭的啊，太阳系太阳迟早要变成白矮星要塌陷的啊。任何天文学家研究到最后，他都有一种沮丧的感觉，因为为什么这个地球宇宙迟早要归于寂灭，一团黑暗啊，所以他就表示了一种无常败坏之象，这是这个现象界业力感召的这种刹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而西方极乐世界它是如涅槃的法性土，它就无衰无变，所以我们任何时候去都不会想到，哎，那个地方如果大爆炸以后怎么办，如果它没有人怎么办，如果处在沉住坏空坏切怎么办，那里没有沉住坏空啊，永恒如是，也没有季节的分这种春夏秋冬的迁移啊，如泥环啊，是一个真藏妙土，哎，我们就放心了。所以这样而无等伤，是跟他方世界相比是独一无二的，是没有其他的国土能跟他相比例比等的啊，而无等伤。那么建构了这样的如涅槃的刹土，作为我啊法藏菩萨的自称，我当临哀度脱一切，这个当就是应当啊，啊，是他内心法尔自然就必然要这样去做的，由于他具有着同体的大悲无缘的大慈，把一切众生都等同一子，所以他必然有一种悯哀众生的心啊，这种悯哀感就代表着一种深刻的一种宗教情怀，是佛菩萨在他的无眼圆明的境界观察众生在三界六道遭受着巨苦，而这个众生又跟自己是同体的，这样的情况属自然引发的一种宗教情怀啊，悯伤众生，悲哀众生啊，然后由这种悯哀的心就驱使着他一定要从长吉光土要进入三界火宅，一定要过来的，这就是要示现八相成道，进入火宅之门，度脱一切众生啊。这里用一切，这是不管是凡夫还 圣人还是凡夫，不管是贫贱富贵男女老幼啊，都平等的去救度他，使他度脱生死啊。而且不仅是人道的众生，乃至鸢飞软动的众生啊，上至啊飞鸟、爬虫、游鱼，这一切的众生也都要以悯哀的心去度脱啊。这一点反映着阿弥陀佛的大平等心呢啊。他在这个五种缘分，其他五种缘分常常把鸢飞软动点化出来，这些低级的动物他也有以他的光明来照射这些低等众生的心灵。哎，这样的鸢飞软动的动物接受佛光的注射，善根发露，也能以他那种身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在莲花当中诞生啊。这个一切就包含着啊九法界的众生，尤其是三恶道的众生啊。十方来生心悦清净啊，这就十方无量刹土的众生来往生，来往生是凭什么往生呢？就是这四个字，心悦清净啊。这个心就是信心啊，悦就是欢喜，信心欢喜啊。这个信心欢喜的心就是清净心呢、啊、就是实相心呢 啊。所以经典当中说，你只要有一念的净信，就是清净信心，都能往生。所以阿弥陀佛就得用他的一种愿力啊，在众生那种染浊的贪嗔痴烦恼之身的心中，要铺设一条清净的愿往生心，引发他往生的这种善根。这就是善导大师讲的水火二合，那个白道啊，四五寸的白道要铺设到众生的心里去，他走在这个白道上，他就能获得信心，他就有喜悦啊，这条白道就是清净的，就一定能往生啊。所以这表明十方来往生的这种是靠着他的信愿心来往生的啊。那么往生以至我国，就是凭着心悦清净往生到我的刹土之后，就快乐安隐啊。这句话表明往生之后得到的快乐啊，这种快乐不是感官的物质上的快乐啊，这是无为的法乐啊。身安心稳呢，这个隐可以是稳的意思，稳定啊。离开一切五浊恶世八苦交煎的这样的逼恼啊，离开这些他就心就安了嘛。我们现在为什么恐惧，每天都是在五浊恶世这个八苦交煎嘛，患得患失嘛，宠怒皆惊嘛，所以我们都不安呢啊。西方极乐世界就有安呢啊，那么那里也没有世间的种种的毁誉呀、诽谤啊，这些发疯都没有啊，他就安稳了、如如不动了，具有一种空性的智慧，就不会受境界，不受境界所转，他就安稳啊。那么快乐安稳实际上就是涅槃的那种快乐啊，又叫极尽妙常啊，快乐安稳。 好，请看下面。信佛明信，是我真正发愿于彼，历经所欲，十方世尊智慧无碍，常令此尊知我心行，假使生子逐苦毒中，我行精进，忍终不悔。好，这段是这个偈颂的第三层次，请四自在王佛来证知啊，来证明啊。信佛明信呢，这个信有种庆信呢啊，一般信是指非分而得到的，它有种信啊。那么法藏菩萨这时候说，我发出这样的要作佛，要建立刹土第一，要使一切众生得到度脱，获得涅槃的快乐安隐，我这样的大愿，幸亏呀遇到了佛呀，他能够给我啊以真信呢啊，信就是印呢啊，信印啊，来证明，来印证啊。那么唯有佛能够做这种印证啊，是我真正啊，唯有佛来证明我的心愿啊。佛是无眼圆明的，佛是了知一切的，佛能够关照我这个心是不是真的是真诚的啊，发的这个愿是不是最后真的能够实现啊，唯有佛能够看到这个全面的过程，哎，是我真正，除佛之外其他的人就证明不了啊啊，就好像禅宗，你这开眼的大善知识来印证你开悟才是开悟，如果他自己没有开悟，说你开悟了你也很高兴说开悟了，实际上这叫冬瓜印子啊，你那冬瓜印子印一下啊，你以为你真的开悟了，就好像一个人把一块铜，别人说你这块铜是金子，他就藏在那里以为是金子，等到对于分辨不了的道人能欺瞒一下他有一块金子，那你真的在有眼光的啊这个冶金师面前，或者那些商人面前，你拿出来我有块金子啊，你拿出来人家一看你是一块铜啊，铜跟金子那不是一样啊，所以这里他要求证明的，让佛来证明才是我真正的证明啊。发愿于彼啊，这个发愿也是众立誓众发愿来坚固自己的心。他为什么不断的我们说发愿发愿？因为我们的心是太容易退转，太容易后悔了，凡夫心都是这样的，它是波动的，它是进一退久的，它是患得患失的。那么求菩提求佛果，它一定要动真格的，要有长远心，要不疲不厌啊。所以发愿于彼就是前面讲的求作佛啊，求六度功德，求国土第一，求度脱一切众生，都发这个愿啊。发了这个愿还不能停留在发愿的层次，要历经所欲啊，历经就是要付出行动，由愿导行啊。于上面所求的这样的几个事情，要精进勤勉的修持，才能承办自己的大愿啊。这些都是告诉我们修行的这些原理原则啊，行愿要相辅相成啊。 这是求释迦牟尼佛现前佛的证明，进一步的求十方世尊的证明啊，因为法藏菩萨志愿深广啊，只是现前一尊佛来证明他觉得还不够啊，啊，再进一步的请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来证明，那么他方世界的佛有的都是报身佛啊，啊，他应化身佛也具有法身报身的功德，他们智慧无碍，虽然他不现前，但是我这一念求他证明的心，佛就会知道，他方世界就会知道啊，这种感通啊，特别是在这个真诚心的状态当中感通，就像啊，现在我们发一个手啊，手机短信号，对方马上收到啊，世间都有这样的马上收到，那这些大修行人他也是这个样子啊。你看后面我们发愿，法藏菩萨四十八大愿，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愿，就是这些往生者啊，一般因地都想去供养诸佛，但有时候觉得自己福报不够，没有自身用具啊，所以法藏菩萨专门有几愿，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想去供佛呀，能够供具现前，而且能够分身很远的地方去现前供佛，但是也有些他非常遥远非常遥远的地方呢，他去不了，他也想供啊，那怎么办呢？那他就只要他供养很远的佛，这一念心动起来之后，那尊佛就会接受到这个信息，就会伸出手来，佛神通广大，就从很遥远的无量无边刹土把手伸过来，伸到西方极乐世界接受你的供养，那个手就不知道多长了啊！哎，他有这一愿成就，但是呢，这些往生者觉得他也觉得不好意思，我要供养佛，还让佛这么劳烦他伸这么长的手来接，自己不好意思。哎，法藏菩萨也知道有往生者这个念头，哎，那不要紧，那就让这个供养之具自己去，自己到他方世界那尊佛刹去。啊，这个愿境事项上来看，它是很奇妙的，它反映这个在法界当中，在那种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同体状中，这种感应是非常快的，当下的，同步的。反映这一点啊，所以这里十方世尊智慧无碍，他也是神通广大啊，这种智慧光明是超越了空间的距离，我现在这一念求证明的心啊，十方世界的诸佛都知道，虽然他没有现前，他能够给我证明啊，常令此尊，常令这此尊就是指十方世尊啊，能知道我的心行啊，心就是我这个发愿的心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国土第一，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心呢、啊？啊，这个心行呢，就是随行，随着这个大愿，我都要用行动去兑现它呀，啊。愿行是缺一不可啊，车是两轮呢、啊有这个愿和行两个轮子才能到达目的地呀、那么十方世尊都能知道我有这个愿，也一定会付诸这个行为啊，这是求十方诸佛的真理啊。最后一句是一种非常具有这种感动人心的一种大事啊，大事愿啊，就是我自己发的这个愿，我一定要把这个愿要使它成为波罗蜜到家到彼岸啊，如果不能圆满实现啊，假使我这个身体在诸苦毒中啊，这个假使是全舍自持了，就是全舍自己 啊，由于他自己愿心勇猛，但是愿心能不能得到考验呢？啊，在你顺境当中你发这个愿可以，一旦这个由于你这个愿处在一种诸苦毒中，诸苦毒最苦的是地狱的苦啊，尤其是无间地狱的苦啊。如果叫你有都有个魔王来了现前，如果你不放弃你的愿，把你抛到阿鼻地狱里面去，这里面他就有一个选择了，哎，他就把自己处在一个最苦，哪怕处在种种无量无边的阿鼻地狱那样的苦苦毒当中，又苦又毒当中，我这个心呐、啊，这个愿呐、啊，这个精进勇猛啊，都会忍中不悔啊，这就有种把它推到极致的对自己心的一种约束啊，使自己身体坚固的决定性，从中也能看到这是法藏菩萨对众生的深重的大悲心啊。在唐一本里面他表述的是，众尘无间诸体诸地狱，如是愿心终不退，纵然我这个身体到了无间地狱，我这个成佛度众生见第一国土度无量众生的心终不退，这个话呀，其实这个愿很难发起来，这种行把它兑现就更困难。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常常面对各种苦啊，他忍不住啊，他会后悔啊，他会退转呐、啊。啊，你看我们那个一日一夜念佛，我听他们啊、谈体会，也包括我自己啊，这个不能例外。他在可能很苦的时候，特别是到了12个小时之后，那种又困又累又乏，这时候他就会后悔。哎呀，我这么太苦，我真不应该来参加这个活动啊！他会后悔。如果这时候都有个机会，那我倒在地上，我正好就在睡觉了。你想想，这是很多人都有这种心理啊！但是一昼夜啊，啊，我原来也有这个体会。哎呀，很苦的时候，觉得哎呀，真的终止最好啊，要终止。我那次发的，由于发了个愿，是纵然粉身碎骨也不退转，要退的时候这句话出来了，是吧？又不好退啊，那是太难受了，太难受。所以太难受的时候，绝对容易后悔，容易退转。所以很多修行人为什么退转？有很多就是苦毒，这个超越不了。包括舍利弗那种。在六性未发心啊，修菩萨道一考验下，他也回来了。他那个苦不是很容易的，这个因为繁复的烦恼，有时候那个苦实在苦得太苦的时候，他忍不过去。这里忍就非常重要啊，这个忍是要靠一种这种悲悯一些众生那种法性的力量起来，才能够忍得住的。对这一点，实际上我真正感觉到这个行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啊。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我受戒的时候，就是烧这个戒疤，原来看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这就一点这个戒疤嘛啊。当时我的受戒也很多戒指正在烧，我正发心的，我原来我是在家的时候常常读梵网经菩萨戒，常常是读到这个若不烧身烧鼻烧指，非出家菩萨啊！所以当时三藏大帝要受菩萨戒的时候，这中间大家都受完比丘戒啊，也正在弄。哎呀，我就想到这句话，我也就随喜了啊，随喜啊！真正要这个六根香在那弄的时候啊，那才知道很难受啊。 哎呀，这个左右两个戒指把自己扛住，都要扛住，然后这个大家说南无本师释迦牟尼，那个痛的这个烧的头皮的时候，那种基本上是歇斯底里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南无本师，那个身子就往下沉了，那很不容易的，原来很难受的事情呢。那时候幸好都有人这个扶着谁，不扶着谁可能就跑了。说哎呀，才知道我们的身见这烦恼都有多重啊！那都是痛得流眼泪呀、啊！哎呀，最后弄完了以后，还要在那个在里面走一昼夜，还不能睡觉啊！那种头的灼热啊，这样情况。我就想，哎呀，这个修行太不容易，就这么小小的事情都自己感觉到这么苦，而且在苦当中啊，还真的自己想退转，哎呀，真不应该去扫啊！啊，所以我们看那个彻悟大师讲到，这个往生之愿，假使自身的火轮在头顶上旋转，也不退是愿。这句话那真正是发出来很不简单的。自身烧的火热的火轮在头上旋转，因为头是最能感受疼痛的，它的神经元是最多的，它是疼的是过不去的，但是疼的过不去，它也要忍下来。所以这个忍实际上也跟我们的这个佛性显发出来，我们的空性的显发出来，程度越高他越来忍啊，程度越堆身见我执越重越不能忍。你看现在我们一般呢，一个小蚊子叮自己一下都忍不了，嗔恨心啪的一下就把它打死，他能忍什么呀？那才一点什么小事 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去破身见了啊！这里开不得玩，这里弄没有半点弄虚作假的，是什么水平就什么水平啊！原来我们学佛之前，可能见到蚊子就一啪一下把它打死；学佛之后，可能慈悲心不想杀生。自私可能还会把他赶走啊，但是我们作为受菩萨戒的人，起码要做到蚊子既然来了跟我有缘呢、啊、供养他一顿吗？才多少啊，我们的血液很多，供养他一顿每餐没有多少 啊。莲池大师在那个《智明从行录》里面谈到一位高僧，一位比丘，他在夏天的晚上就把在那个灌木丛中这个蚊子很多的地方，就把上身的衣服脱光来供养这些蚊子。哎，为什么莲池大师要举这个公案？我们要学习啊，供养这些众生也是破自己身见的啊！我们现在不能见义勇为，胆小怕死，都是我们身见太重，自私心。学佛要超过这一关啊！那么法藏菩萨在这发的这愿，就是在阿鼻地狱的这个苦毒当中，我这个大愿也会以他的忍心不后悔不退转。那你说这个愿是不是惊天动地啊？啊，度尽阿鼻苦众生啊，带一切众生受苦啊，啊，这才是真正的实施菩萨道啊，不为自己求安乐，但为众生得离苦。他为什么要在阿鼻地狱去遭受众多的苦毒？不是他的业力去的，是他慈悯心要带众生受这种苦的，来救度无量的众生的。所以这种愿是从法藏菩萨从他的真诚心啊法性里面发出来的。那么 法藏菩萨他能够有这个无生法忍啊。我们如果烦恼没断，到阿鼻地狱去受苦啊，叫爹叫娘都来不及啊。但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啊，一点蚊子都受不了的人，你就谈不上其他的救度众生啊。好，请看下面。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而白佛言：唯然世尊，我发无上正觉之心，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修行，摄取佛国清净庄严无量妙土，令我于世速成正觉，拔足生死勤苦之本。好，请看这一段。好，下面这一段是法藏菩萨请佛加持啊，这个选择净土庄严起见大愿的过程啊。佛告阿难，这是在这个法会上释迦牟尼佛在告诉阿难尊者啊，法藏比丘说辞颂已，就是把这是在追溯啊过去无量寿劫这个大国王出家做比丘，在他的亲教师释自在王如来面前所赞佛自己发愿请佛证明的这个伽陀颂已就是完毕啊，这个话说完了啊，说此愿已。而白佛言啊，那么又禀白释自在王佛啊，唯然世尊，唯然是尊敬顺从啊，承诺的话，唯然世尊啊，我发无上正觉之心啊，愿佛为我广宣经法。首先这个祈请，首先把自己的心愿表达出来，我已经发了无上正觉之心啊，无上正觉之心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请善知识来讲法来加持，首先要把自己的心愿和水平表白，就像善财童子每参一个善知识，他都要说自己啊，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不知如何修菩萨行，行菩萨道啊，请开始啊，在这里也禀白，我已发无上正觉之心啊，祈愿佛为我广宣经法啊，广就是广大的啊，范围广大的宣说经法啊，这个佛亲口所宣的，能够为万世所尊崇的常法，就成为经法。啊，经是万古不易的意思，法是啊，这个一切众生都要啊遵守，都能规范一切的意思啊。我当修行，这是陈述自己请法的意愿啊。我当修行是我能修的因亲啊。修什么呢啊，舍取佛国清净庄严无量妙土，是我指向的目标啊。这个我当，由于这是还是在发愿的过程当中，所以是预先说起来啊，我在未来不可思议的无量寿劫的未来，我都要修行。 来满足我清净庄严刹土的大愿啊。所以这里就用我当这个字眼啊，没有用我已啊。那么摄取啊，摄取就是啊，摄受，摄是摄受而取之啊。由于有修六度万恒故，掌握了方法啊，净土行的方法之后，才能摄取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刹土的清净庄严，无量妙土的精华啊。这里指出清净啊，离开一切污染，庄严，庄严是它里面的一正二报都具有它的法性涅槃的功德，这叫具有这个德，然后外显得有一种庄严装饰啊。妙土啊，这个妙土也是指法性土，妙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啊。这个国土的种种境界是第一地妙境界相，从空性引发出来的妙土啊，是大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令我于是说声正觉，这个令也是很谦卑的啊，祈请佛一定要对我加持，使我在这个世间快速的成佛啊。我成佛之后也一定要像释自在王一样啊，把救度众生作为自己的本怀啊，拔出生死情苦之本啊。这就针对在轮转的众生来看啊，这个生死情苦就是指在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不断轮转的这样的情况，就叫生死情苦。这一世轮转，下至又投生，下至又投生啊，这种苦难呢没有终止，没有休息啊。那这种轮转的苦，它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见惑失惑我们的烦恼啊。所以在果地拔除轮转三界的苦果，就要在因地当中要灭除众生的贪嗔痴啊，三毒的烦恼啊。那么怎么样才能断得除呢？那么这跟前面一句可以啊气贯来看，只有成佛才能够有能力把众生的这种轮转的根本拔除啊，也唯有佛的无上正等正觉的智慧，才能把众生的苦难的因啊，把它连根拔起。所以通过这句话，我们也能够了解到法藏菩萨他的大悲愿力和建构清净庄严的妙土的唯一指向，是让三界轮转的众生得到解脱啊。这种大愿也是十方诸佛啊度化众生的初始本怀。为了实现这个本怀，法藏菩萨也上求佛道，就是自己快速成佛，快速成佛也能够快速的有效的广大的平等的救度一切还在生死轮转当中无有休止头目啊头出头目的苦难众生啊。由于有法藏菩萨的成就，我们这些我们就是生死勤苦的众生啊。生死勤苦众生现在需要谁呀？需要法藏菩萨来救拔，来救拔我们。没有一个无央数劫以前这尊菩萨的大悲愿力的成就， 我们在生死情苦当中里面是出不去的啊。那么这句话也从历史的因缘来看，这个念佛法门仰靠佛力是来自于法藏菩萨最初的那种大悲的这种大愿，他这大愿就是要拔济我们，我们是被拔济的众生，所以这个拔我们就在阿弥陀佛的照相上表现为结引啊，结引佛呀，它就是拔的意思。为什么结引佛要站立相？很多相都是坐立的，但佛阿弥陀佛站立是由于众生在生死苦海当中，他马上就要灭顶之灾，所以马上要救度他，要手伸下去要救度他。这里如果你坐在那里再起来再去救，耽误时间呢、啊、你站在那里拔腿就是啊，抬脚就是，手伸出去，而且我们一般的接引手还要有点夸张啊，这是我们照相就表明你不能像一般的手，他要做得比一般的手还要长一点，允许一点夸张。为什么呢？由于我们这些这个在苦海当中的众生是希望这只手又大又长的又大的，是所以顺应我们的苦难众生的心理，这种阿弥陀佛接引像可以长一点宽一点啊，这是我们很有意思，这个我们是做的这个要求。他有调查家一看，哎呀这是不是大了一点长了一点，我说就是要有点夸张，我在我们信众看来它是正常的，可能用一般的标准他认为大了一点，需要大，因为我们希望它的力量它的宽度啊它的长度让我们有种安全感啊，马上得到救度的安全感啊。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
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